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的呢是跟澳大利亚的经济有关系的话题。当然今天在新闻当中也反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在这个克劳福德澳大利亚领导力的论坛上，咱们的外交部长毕晓普提到了咱们澳大利亚能不能够继续维持我们的领导力，能不能够继续待在 G20, 就20国集团当中都是一个大问号啊。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普华永道出了一份报告，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能力会一直往下滑，如果到2050年的时候能保住前30的位置就算是不错了。
是。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真从 G20 这个集团里面可能就要出去。但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特别是我们西南威尔士州和南澳洲的居民们，马上就要涨电价了。
啊，是。
7月1号的时候，咣的一下，20%的电价，可能部分的公司啊涨20%，那至少是19%、18%都有。那这样情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成本提高了。
对，特别是工厂来说，对压力就更大了。
啊，那好，我们再把这东西换一个角度来看，还是跟经济有关系的。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对大银行征收重税了。
嗯，
我记得曾经咱们在报新闻的时候，谢谢还说了一句，这个麦考瑞银行集团很荣幸的跟四大混到一起，
这综艺去一块交税了。
他们现在目前我看到这个金融分析报的报道，就说他们有可能会把公司的总部从澳洲移走，移到新加坡，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继而影响我们整个金融市场。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问题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经济到底能不能继续维持强劲，特别是最近中国影响力的这个问题
是
大家一直在讨论。那么对于中国的投资我们也看到了是越来越谨慎，而且考虑也越来越多，包括今天说的那个数据中心的问题。
嗯嗯，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不会造成我们最后澳大利亚的经济出现动荡。那么就这个问题今天来进行探讨，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讨论，表达您的观点。首先我们先连线一下我们的特约嘉宾蔡元。蔡元你早。
哎，新东你早。
嗯，
你早。
哎，早。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经济影响力的问题，特别是跟国际的投资啊环境都有关系。当然这个我也看到了毕晓普其实说了一句话，就说他见证到了中国、印度还有包括印度尼西亚经济成长啊，也希望呢澳大利亚能有更多的这个技术的革新，然后来赶上这一批的这个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你怎么看待目前的澳大利亚这个经济情况以及它和这些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
这个澳洲的这个你要说到经济情况是现在这个所有发达国家中这个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因为这个澳洲已经是连续25年没有这个经济衰退了。这个就是在2008年发生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就是躲过了这一劫。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美国澳洲的经济体陷入了问题，所以说澳洲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吧。但是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说澳洲这个经济啊，这个从这个银行管理啊，从这个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比较好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个澳洲这个位置，因为是在这个最活跃的这个亚太地区，
是
尤其是澳洲过去最起码过去10年来的经济增长，从很大的程度上是依托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所以说这些从很简单从一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澳大利�家现在这个出口啊，这个1/3是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1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其他2个就除了中国之外，就是这个日本、韩国，这3个国家加起来就超过将近50%以上，甚至60%啊。所以说就可以说这个澳大利亚我们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得益于这个亚太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力，所以说是这个是澳洲的这个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甚至20年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也非常大，而且我们反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要把鸡蛋放在
同
一个
篮
子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对，这个大家都说啊，因为这个不光是说这个 这个从投资呀、经济角度，甚至从这个国家安全，有很多这个澳洲这个国防这个专家，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如果太依赖中国啊，是在这个 G20 集团中，这个发达国家中，这个澳大利亚是最依赖中国的经济。这样的话，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是让这个澳洲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但是这个问题，大家就是没有思考到另外一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看整个亚太地区吧，这个澳大利亚这边，就所在的这个位置，基本上这个所有区域的国家，都在中国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哦，也就是说，除了澳大利亚以外，其他的国家对中国也是最大的贸易。
都是每个国家基本上跟中国都是依赖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包括这个就澳大利亚剩下两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同时也是你看整个这个东盟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是中国或者是中国就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说你是说想这个分散，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觉得是比较难，因为这个整个区域国家现在都在依赖中国作为这个增长的引擎。所以这个主意虽然说是不错啊，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它呢就跟台湾一样的，染了很多年，就是说不要依靠大陆，就对大陆的这个依赖太严重了。这个不管是陈水扁政府喊这个现在这蔡英文政府也在喊。但是就是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台湾还是非常依赖大陆，所以说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地区啊国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很难成功，因为中国这个在世界这个经济扮演的这个中的这个整个格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就想这个分散这个风险。就执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谈到，比如说印度崛起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近邻印度尼西亚哈，有的时候灯下黑，我们看不到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成长。其实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成长是非常的快的。
是的。
稍后呢，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线上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有很多人在线上等待，看看他们有什么观点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呀，各位好。我们不是经济专家，你这个前面定命题说是要从经济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您想从什么角度来讨论一下？
我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从这个嘉宾说，我们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澳大利亚躲过一劫。有两个重要元素，我觉得嘉宾说的非常非常到位。第一就是说，由于中国对我们澳大利亚的巨大的投资和经济支撑，保证我们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第二个。专家提到了非常严重一个东西，我们澳大利亚的银行监管系统跟美国大不一样，它制定了非常严格好的监管制度，使我们澳大利亚的银行呢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呢没有发生多大的动荡。所以保证了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的这个稳定的增长。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两大原因，一个是国外的投资，一个是我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金融市场或者是经济市场及法规，这些东西保证了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比较优越，吸引了不只是中国的这么一个东西，同时使中国的投资在澳大利亚这个市场可以得到相对稳定安全的回报，这样子呢我们澳大利亚才可以吸引很多的外资。至于说我们这个外长说是不是担心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强劲，是不是还能排在 G20 这个俱乐部里边？
您觉得可能吗？
这我就想起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讨论经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讨论我们人类的终极关怀？有一些经济学家不把人类关怀的问题放在经济问题的讨论范畴之内，这就造成了这数十年的全球化对各个国家的劳工和权力弱势群体的极大损害和极大损伤，没有最基本的保证，同时使经济投资的环境的法规是发生了巨大的可以说是巨大的这个伤害，那么破坏了同时破坏了经济投资，像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要排在第20名？我们什么叫供经济强劲？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到人类的关怀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我们人类是不是单单就是一个物质经济的一个动物？经过20-30年的全球化考虑，我们今天是应该对这个经济的终极问题严肃对待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对待这些东西，我们澳大利亚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劲的国家， 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公正，如果我们的经济市场不公平，如果我们澳大利亚的人呢不幸福不愉快，相互之间没有关怀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强盛一不能持久，二在我们环境得到破坏以后呢，国外来的经济投资呢也不会有个安全管，如果没有安全管的话呢，除非两种，一种投资呢属于是真正是经济的投资，还有一种呢是政治投资，我们需要的是经济投资，不需要的是政治投资。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们的外长的这个描述的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整个方向呢，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我们应该在强劲公平和市场表公平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我认为我们澳大利亚就目前来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我还是比较相信，因为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人文关怀和制度保证，所以呢经济强劲不能少了这个东西，少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国家非常不稳定，像美国发生的事情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前车之鉴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给我们分析整个这个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角度来分析目前这个经济走势这么一个话题。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对，您请讲。
哦，好，主持人好，早上好啊。这样，这主题是讨论离开了中国的影响力，澳洲经济会不会依旧强劲？想谈一点看法。那么主要就是什么呢？最近媒体上就是说对哦中国人的政治投资啊或者捐助啊什么都有一些就是，维持啊，至少是维持这种曝光啊什么，实际上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之下。那么这种问题呢必然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了。哪有经济不为政治服务的？你告诉我，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开始，到后来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后来的80年代这个禁运，那个 forbidden， 那个就是说制裁，全都是经济活动，全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谁先开的头？中国在50年代一直到30年前，经济一直不是世界的火车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带领着欧洲的蓬勃发展，它是为了什么？它没有政治目的吗？华约是怎么成立的？我们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所以不要否认经济不都会带来政治，这是必然趋势。你把那个政治经济学，我们不能说政治学习学是经典，对不对？我们用实践历史来检验。
那陈先生，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说法啊，就说，当然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这我们很多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那您现在目前怎么来看待这种大家越来越多的这种担心，就是政治混杂在经济当中，然后对于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然后产生影响？
这个是好问题。你澳洲又是要发展经济，又要避开政治影响力，那么咱们问问咱们的政治家了，马克·特朗普在中国有没有投资啊？对不对？你那个Julia Bishop 那个你的那个 foundation 建立，你都不知道吗？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不先谈谁对与错，我们把事实放在那里，让人们去听了这个广播节目，看了这个节目以后，自己去做一个断定或者是一个判定。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谈到政治经济学，当中国这种经济，刚才那个蔡元先生也谈了，当中国经济起到火车头作用，几乎所有的亚太国家都是借着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而搭上这个快速发展的火车，你澳洲是独善其身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否是那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不是对一种制度的一种恐惧心，那个是澳洲政治家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你这个制度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一个就是国家的扩张。把中国，我家里有人搞经济，我告诉你，经济就是像一个滚球的一个球啊，当这个球的经济爆发点滚到你这个国家，你就是这个区域或者就是经济蓬勃发展，它还在滚，在滚的时候又在移动到另外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区域又是一个蓬勃发展，这是一个经济规律。那么现在就讲到澳大利亚，你如果在20位、30位什么的谈这个G20的问题的话，我认为你要拿出你自己的实力来。你实力是什么？
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澳大利亚还能不能维持住20国集团的这种，也就是说
非常不乐观，非常不乐观。我对这个G20，我认为这个经济 就是我要谈一点，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不乐观呢？就是我们不能把生活的高质量来取代我们科学的发展的突破，同时我们不能把我们人民的幸福就是说成是因为是全都是民主制度下的幸福，这个不对的，我认为。因为你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你没有科技的强健发展，就是突破发展，你这是靠农业，你是不行的，你的支撑点是基础不稳固的。
好的，陈先生，其实您的这个说法呢，在这个毕晓普外长的讲话当中也是得到了印证，因为毕晓普他也说了，希望澳大利亚能有更多的这个技术革新，然后来推动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感谢陈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表达您的观点。
稍微个人之见啊，
好吧，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石先生您早。
啊，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非常赞同那个刚才那位陈先生的观点啊，怎么说呢？澳大利亚如果还想保持在 G20 里面呢，首先一点，我们的外长必须抛弃所谓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这种概念啊，特别是作为政客来说，他只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上的一种需求，其实呢，私底下什么事情都在做，对吧？刚才那位陈先生也指出来，这有些东西你去骗其他人，你骗一个成年人的话，这是骗不下去的啊，对吧？啊，对于中澳大利亚来说，我个人觉得澳大利亚的经济呢，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得益于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它这个国家由于把这个军事啊，把这个国防啊交给美国人在管理，所以它自己在军事上的开支呢非常少。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都不一样，澳大利亚在军事上的开销非常之少，对吧？非常之少。那么这也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好处，也就是说不需要把大量的国民啊，就是那个钱呢、啊、花在那个国防上，那么用于民生，所以澳大利亚的生活呢得益于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澳大利亚它本身就没什么工业，没什么技术，没什么，它靠的是原材料出口，靠的是铁矿，靠的是天然气，靠的是各种各样这种东西。那么由于这靠的是那个资源，还有呢就是靠了澳大利亚是个移民的国家，靠了大量的新移民带来到了澳大利亚以后所带来的一些生意上的那个一些商机，比如说房地产，对吧？由于大量的移民的进来，造成了房子的一幢的建造，一个房地产造一幢房子可能牵涉到各行各业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对吧？就像一辆汽车一样，所以呢它给整个澳大利亚其实带来经济带来非常多的那个发展。那么如果我们澳大利亚人还保持着那种愚蠢的意识形态上的概念，还保持着一种愚蠢的种族歧视，不让人家就是一种就是避国自封的这种概念的话，那么我觉得澳大利亚要想达到保持在 G20 上面，那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啊，回应前面有个赵先生所说的话，那我想起中国有两句话，一句呢叫饱汉不知饿汉饥，还有一句话叫保暖思淫欲，也就是说你连饭都没有吃饱你还谈什么，对不对？你谈其他东西毫无意义的，只有在经济发展了，人们在生活上有了依靠，吃饱饭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要求其他人可以对其他才有牵动其他的一种要求，比如说要求政治上的清明，比如说等等，但是所谓的政治上的清明也好等等，就像刚才那位陈先生所说的一样，这个世界上经济是离不开政治的，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离不开政治，你不可能因为政治哇啦哇啦乱就一天到晚整天民主啊自由啊这些东西呢就能把那个国家治理好，这国家
好。石先生不好意思
越来越乱、
好，石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我就这个意思。
好的，非常感谢石先生。那么我们接过这个石先生的这一段话，就说澳大利亚的经济主要是靠资源，蔡元你对这个评论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长期以来很多这个民众吧，我觉得是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误解。其实真正的要说到这个铁矿石，说到这个天然气，其实这个它在这个澳大利亚整个 GDP 这个总体中的占的比例只有10%，其实还是这个随着铁矿石的价格下落，其实是已经就是占的比例甚至比这个还少。其实澳大利亚整个经济的它这个最核心呢，在还是这个服务业是超过70%以上，
是的，
因为跟所有发达国家一样，这个服务业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服务业，可能包括健康医疗、金融服务，
还有
餐饮、旅游， 教育旅游，这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刚才提到一些数据，就是说给中国出口，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铁矿石啊，这个碳啊，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出口啊，其实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是服务出口，就是包括这个旅游，包括这个教育出口，这么多的留学生来澳大利亚学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长期以来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澳大利亚我们是依靠铁矿石，早期是依靠羊毛，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的经济，我们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其实是服务业，所以说虽然是这个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观感哈、造成的是这第一产业或者是这种原材料的产业对于澳大利亚经济影响大的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人涉及的面比较广，而且一旦比如说像铁矿石或者是这种矿业出现问题的时候，造成的失业率上升是最快的，而且这个城市的衰退是最明显的。但是就像蔡元说的，反观我们这个悉尼和墨尔本，特别是这两大城市，还包括布里斯班在内，乃至于阿德雷德在内，其实都是向中国或者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出口这种服务业相关，第三产业相关的这个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线上的听众朋友，那么还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王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想说一下这个叫有一句话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澳洲为什么它会好，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是因为
您请讲。王先生，
我在说话吗？
对对对对，您
请讲。
那么现在就是因为是靠近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因为美国当初为什么它的次贷，是因为奥巴马政府他失误了。他为什么失误？因为当初他觉得雷曼公司没关系，他不救他，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个叫骨牌效应。
哎，您觉得目前澳大利亚这个房地产市场火热，正好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发生次贷危机的可能性？
这个也很难说的，这个东西是一般就是。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发展会依靠什么呢？有没有可能继续是这样
是
国产
的？还是继续要是靠中国的？为什么？因为在西方有很多有眼光的大公司，他们把很多公司当初都是不是直接投在中国，他们是投在澳洲的。当初人家也澳洲人也不理解，你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要在澳洲只有2000万人口生产这么多的产品？他们后来露出来信息就是说，他们就是为了以后下一步就是进军中国大陆的，所以世界各地大家都是在这种想法，不是现在想用一种政治形态的。如果真的是说以终极关怀的来说，还是中国人的。孔子说的志向就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所以其实这都世界的真正的普世价值，就像中国说的这种人性人的关怀。所以不是像他什么什么有些普世价值他们都是不懂的，他们都是乱说。其实中国你看我们澳洲的铁矿石你能买跟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打边炉是不能炼那个铁矿石的嘛，只能靠这些中国的。还有印度虽然也是亚洲的大国，但是他的保守是非常保守的，澳洲人是知道的。还有他的制度，所以他的那种贿赂的制度，所以他的许可证制度对澳洲没有什么的。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什么鸡蛋要放很多篮子，其实有的想法是不对的。
好，王先生，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另外一位朋友好吗？你们可能还能再接一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叶先生。您早。
喂，是我吗？
对，您请讲。
您请讲
啊。好的，好，我讲啊，我讲的时间不长啊。
您请说。
目前经济来看的吧，从过去从目前经济来看的吧，世界经济来看，只有中国一个篮子啊。你政客，澳洲的政客，你不想放的这个篮子，但只有这个篮子，你往哪放呢？你放其他篮子里头好了，好吧？
您说的这是没有其他的这个选择了哈。那好，非常感谢叶先生，那么给我们提供最后一个观点。那么就着这叶先生的观点，把最后一点时间再交回给蔡元，是不是真的没有篮子可放？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毕晓普外长也提到了，就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国家和未来澳洲的可能性？
第一就是印度，其实这个澳大利亚，就我们出口印度的这个那个黄金也非常多啊，因为这个印度是个黄金需求大国。第二就是这个我们也知道的，最近这个有一个很有争议的案子，就是一个印度特别大的公司啊，达尼会在这个昆士兰开发一个这个煤矿。所以说，因为这个印度是它这个本国的这个电力需求非常大，但因为这个印度也是刚才那个前面的先生说到了，在印度其实开矿有时候很难的，因为需要很多政府的许可。所以说导致很多印度公司其实来澳大利亚投资，所以说从这个煤矿啊，这个黄金，还有这个学生出口，这个教育出口，其实印度也是一个澳大利亚比较重要的市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行动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到印度尼西亚，其实印度尼西亚就是有时候你刚这个说到的很好，就是说灯下黑啊，这个确实就是从很长时间来，这个印度尼西亚是我们这个北边最重要的邻居，有将近这个2亿多人啊，然后就是长期就是自从那个 Paul Keating 这个总理的时候，就是说要跟印尼发好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印尼的现在这个增长啊，经济也增长也是非常强劲，这个是这个也是将来可能就是在未来就是10年甚至是2050之前，也会变为一个 G20 的这个就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前十的这个经济体。所以说这个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说，这个这些国家都是单一，就是没有办法代替中国，只能说是这些国家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这个印尼，还有这个印度尼西亚啊，不是这个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个印度对这个澳洲经济啊，将来是也是会有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这个位置，因为他们将来也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出口的国家。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蔡元的点评，也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么就像刚刚蔡元所说的，可能短期内取代中国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其他的这些高速发展的国家在我们澳大利亚经济比重当中影响力的占的这个比重可能会持续的上升。
对，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正在行动，感谢您的收听。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大家如果想要就此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继续发表您的意见的话，欢迎在我们的 Facebook 账户 SBS Mandarin 上给我们继续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
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微博和微信账户。